我们一起祷告，继续仰望主。亲爱的主，我们满心感谢你，是帮给我们带来的提醒的信息，帮助我们一心向更高的属灵的高原奔走。愿主你引领我们，帮助我们在生命当中能够经历你自己亲自的引导。特别世界有各种残累、诱惑、试探，甚至攻击和逼迫的时候，主啊，帮助我们常常紧紧地跟随我们的主，直到有一天见进入荣耀的天庭，与我们亲爱的主同在。但在今世仍然要面对许多征战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扶持我们，使我们的属灵走向属灵的高原路上，经历你不断的引导。主啊，我们要打开你的话语，弟兄姊妹存着敬畏和渴慕的心在你面前敬拜你。主啊，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愿真理的圣灵亲自做我们的教师，来帮助我们明白进入你的真理，并赐给我们生命的能力来实践主所吩咐的。奉耶稣名求，阿们。刚才在那里敬拜的时候，特别诗邦上来唱这首歌，我跟师母心里有很深的感触。师母轻轻地跟我说一声，哇，这个教会有好多爱主的弟兄姐妹，从诗邦献诗里面都能够感受得到。这两天来跟弟兄姊妹的相处，心里常常有许多的感动。有的时候自己感到深感不配，因为传讲的信息彼此相爱，就是你们已经将爱行在我们身上，也行在彼此中间。其实不是客气给大家讲，只是一起温习主自己的话语，能够彼此激励，能够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为主做见证。我们一起思想，刚才弟兄也介绍了我们这个培灵会的几条信息的主题。我们思想的门徒与十字架的关系，知道门徒生命里面核心的印记是我们要有十字架的印记。我们是被主呼召，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我们跟随主也知道需要能力的来源，所以我们要紧紧与我们亲爱的主连在一起，好像葡萄树的枝子与葡萄树连在一起，因为我们离开了他，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也在因着与主连接的缘故，我们实践彼此相爱，因为就像父跟子以及圣灵三位一体彼此相爱一样，我们靠着他加给我们的能力，圣灵的能力，我们能够实践彼此相爱。现在我们继续借着主的话语，我们来思想主的门徒生活在这世界上，到底我们怎么样跟世人相处。我们温习了跟主的相处，跟主亲密的连接，使我们有力量来做见证。我们结果子，我们也温习靠主的圣灵的能力，我们能够去实践彼此相爱。那我们怎么样与世人相处呢？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刚才我们一起来打开约翰福音十五章，继续思想从18节到27节，一起来思想怎么样在这段话语里面，主的话里面来实践与世人的相处。大家看圣经，如果有的话可以一起来读。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让你们因我之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恨我的也恨我的父。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连我与父的他们都看见也恨恶了。这要应验他们在经上所写的话，说他们无故的恨我。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头就与我同在。主耶稣在这段来勉励门徒怎么样与世人相处。我们看见，首先他告诉我们，第18节到25节告诉我们，我们要被世人恨恶。门徒与世界相处是 基督徒在世上我们常常要思念的一个问题，因为主召我们的时候是要我们分别为圣，但是没有把我们从世界中间抽离，他仍然把我们放在这世界上，显然有他更深更美的旨意。所以我们来思想与门徒与世人相处的时候，我们来想到主耶稣花很长的篇幅在这里来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是我们要被世界恨恶，在被恨恶当中我们怎么样回应，是反映出我们是一个怎样的生命内在的光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首先来看，他说你们这世人，是指世界上的人，这世人跟后面世界一样，若恨你们，你们知道他们在恨恶你们已经恨我了。所以主耶稣这里教导门徒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还是因为门徒与主之间的亲密的关系，他们在恨我们的时候，恨门徒的时候，其实世人已经在恨主了。我们常常会说打狗还要看主人，他如果欺负我们的时候，其实已经在恨我们的主了。那这个地方耶稣进一步来讲是怎么回事呢？他说啊，首先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要爱属他的人。今天的世界是每个群体都有他自己忠诚的对象，忠诚的法则，但是世界我们这群人已经被主呼召出来，从世界中间呼召出来，我们就不属于这个世界了。大家知道教会这个定义哈，教会这个词就是从世界中间被拣选呼召出来的一群人，这群人跟随耶稣基督，所以被称为教会。所以这个定义里面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表明我们这群人虽然身体还在世界上，但是我们的身份已经属于另外一个国度了，所以我们已经不属于这个地上的国了，我们属于另外一个国。不属于另外一个国的时候，世界就我们就不属于这世界的时候，活在世界上，世人已经没有把我们当作一伙，我们就遭到他们恨恶。我们继续来思想这里，这里耶稣重复的讲，反复的强调一个事情，我们被恨恶是因为我们的归属，我们被恨恶不是因为我们的某些个性，我们喜好文化和背景，只因我们属于一个更高的国度。刚才唱的诗歌非常好，我们要跟随主，让主引导我们走向更高的属灵的高原，我们本来就属于那个国，天上的国，所以我们世界就恨恶我们。他说我们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从前主耶稣说过的话，就说仆人不能大于主人。所以这地方主耶稣讲的意思就是，如果主人受到那种待遇，大概你仆人没有例外的，当然不是大概哈，就是一定没有例外。我们在俗语里面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徒弟要超过师父，学生要超过老师，在学业上是吧？但是在主的门徒受苦上，这里却是反过来的。如果我们的师父是受这种践踏、弃绝、羞辱、辱骂，最后被钉十字架，我们做主的门徒期待在世界上受人拥戴、受人欢迎，大概是一个非常成熟、非常天真，也是一个非常幼稚的想法。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主的使徒可以被人敬重，是主的门、主的儿女、神的儿女，但是他却不求自己的荣耀。我们作为门徒，这里要特别有一个心态在这里，知道主耶稣受那么大的苦，为了成就我们的救赎，我们不能期待在世界上被人拥戴、被人欢迎。所以这地方首先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就是我们在世界上会被恨恶。那我们这里来思想一个道理，主耶稣在世上为什么被人恨恶？想想我们的救主在世上做的事情，他医病赶鬼，他连续那些困苦流离的，他最后为世人的救恩钉在十字架上。当法利赛人在那里责难他，在那里逼迫他的时候，他反问一句很重要的问题，他说你们为什么这样逼迫我呢？凭什么？你即使不信我所说的，你也应该看一看我所做的事情。犹太社会在那个时代，主耶稣有一件事情他们是躲不开的，就是主耶稣所行的那些奇妙的伟大的神迹。他们明明看见这些事情，他们一定要逼迫耶稣，因为他们已经好像癞蛤蟆吃了秤砣，铁了心了，他们已经做了决定了，要逼迫他。所以眼睛已经看不见，我们说的眼睛就是里面灵里面的眼睛已经看不见耶稣所做的事情了，因为耶稣所做的事情实在是世人不能做的，他可以使瞎开瞎子的眼睛，使瘸子的行走，这些事情都是世人无法做的，为五饼二鱼 海面行走，这些事情都是世人无法做的，连先知也未曾做过的。所以主耶稣做的事情，让犹太的社会已经看到这件事情，他所做的事情是躲不开的。大家还记得《使徒行传》里面，当圣用使徒使那位瘸子起来行走的时候，犹太公会气急败坏，要在那里威吓他，不许他再奉这个人名耶稣的名来传讲。但是他们有一件事情，他们也是躲不开，他们只能恐吓恐吓而已。他知道这，他说在城我们中间城南行了一件事，就是你看这样的一位生来瘸子起来行走，这件事情他们是绕不开的，他们只能威吓，只能攻击，只能在那里把他们赶走，或者封他们的口，他们不能说这件事情没有发生。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被人恨恶，不是因为他做的事情，是因为他宣告他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耶稣行的事情对当时的犹太社会是当然有益的，困苦流离的人得医治，那些人得到安慰，得到激励。但是他要告诉他要被举起来的时候，是万人都要归向他的时候，那些嫉妒他的犹太人开始怂恿犹太社会来攻击耶稣。所以我们看见人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被攻击？弟兄姊妹，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讲到主内的我们与主亲密的关系甜美，我们也讲到彼此相爱的甘甜，虽然实践上我们有些困难，但是我们竭力的去实践主内彼此相爱。但是我们与世人相处的时候是非常不同的情形。这里的世人或者世界，在约翰福音里面通常这个世界哈，这个原文叫 cosmos， 这个就是 cosmos 宇宙那个词的来源。那这个词通常在圣经里面三个意思，一个是像与创造的大自然宇宙哈，这个是也叫 cosmos 啊，这地方显然不是这个意思。另外一个指世界上所有的人民啊，就像神爱世人，那个也是用 cosmos 这个世界这个词。但是这地方约翰在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书二书三书里面特别提到这个世界呢，它是代表着与父神敌对的那些世界观、意识形态、那些价值系统，所以那个称为世界。保罗也说我们不要效法这世界的时候，不是说你不要到世界上读书了，而是说不要去效法世界的价值系统，不要被他们同化了。所以是指一个整个与神敌对的价值观世界系统被称为世界。所以这地方告诉我们，世界恨我们其实是因为我们价值观跟他们不一样。所以我们问自己，我是否是因为我的价值观与世界不同被恨恶，还是说我作为一个人在世界上，我的个性、我的毛病、我的品格被人恨恶？所以当教会里面在选择长老的时候，长老执事的时候，有一样在教外要有好名声。弟兄姊妹不要误解，以为我们做执事长老的要讨好我们的社会，赢得他们选票，在民主社会里面很容易这种想法，但不是的。那些执事长老根据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提多书第一章那里的告诉我们，都是这些人是品格被检验的，他们可能会反对我们的信念、我们的信仰，但是他们不能否认我们的品格。所以基督徒在世界上，如果一个长老在世界上只是品格被人有指指点点的、有可指责的，那就是个大问题。我曾经听说有这样的一个长老，他在教会里也讲道，但是他公司里面的人呢都知道他这一周要讲道了。你知道怎么知道的吗？大家知道，大家想象一下哈，大家不多人讲道，讲道的时候有没有压力？哦，有哈，你们虽然没讲道也知道有压力哈。你们在查经啊、主日学啊，都会要预备啊。那你就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弟兄哈，特别被邀请讲道的时候，讲一次以后发现，啊，牧师啊，你真不容易啊。我说哦，其实不是我的目的哈，我们教会长老要讲道了，你们这里也都要讲道。我最近听说你们的长老曾经一周讲一个月讲两三次道，那这个跟全职差不多了哈。讲道的时候你要预备，你要什么啊？那个长老呢在公司里面是公司的老总，他一讲道呢压力大，压力一大的员工就发火，所以一发火了，那些员工就知道是不是他这礼拜天要讲道了，啊，是这么知道的哈。因为那天很燥啊，没事就开始骂人哈，他这周要讲道了。请问这样的长老，你这就在教外没有好名声了是吗？是那样的。但是基督徒我们被世界上人攻击，不是因为我们品格生命出现问题，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因为我们因为犯罪，彼得前书第四章里面说，我们不要因为犯罪被人攻击、被人逼迫，乃是因为做基督徒为主的名受苦。所以要知道我们为什么受逼迫。有些人说，我们那边有个基督徒， 在公司里工作了18年，离开公司，没有人知道他是，10多年，我忘记是不是18年，大概差不多18年，10多年，离开公司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是基督徒，请大家想象是什么状况。历史上有人替父从军18年，花木兰没人知道她是女的，了不起哈，我们传扬她，我们敬重她，她孝顺了，她真孝顺啊。在18年不知道她是女的，那这多难啊！今天在公司里工作了18年，走的时候没人知道她是基督徒，你羡慕她吗？哇，这保密做得很好啊，保密到在美国呢，你要在受逼迫的国家，你说你可能还可以理解哈。18年，起码我在想啊，她在公司中午吃饭不祷告，起码很多事情基督徒该做的事情，他大概都不做。他连外表都没做到，以至于走的时候，哦，他是基督徒啊，主人没有得到荣耀。基督徒，我们今天在世界上受人排挤、受人攻击、受人逼迫，我们要因为我们的信仰。黄明道先生，大家知道，中国政府变色以后，要建立一个国家来带领的教会，官方教会三自教会。黄明道先生坚持不加入。不是说三字里面没有基督徒，里面有也很好的传道人，也有神学家，也有很好的基督徒。但是他写了一篇文章，我们为了信仰，他是为信仰的缘故不加入的，不是因为跟谁处不来，也没有恨恶谁，跟谁合不来，都不是，因为信仰，他不能与自由派的信仰妥协，他不能接受教会要受政权的辖制，这是他不能接受的事情。中间虽然做了一个所谓的把他糊弄进去，让他悔改，后来他坚定的返回离开，就是反对他过去那个坚持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蹲了监狱23年，他受逼迫完全不是为他个人有什么瑕疵，有什么品格的问题，他为人正直，他曾经年轻的时候梦想要成为政治家，来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要拯救自己的同胞于水火之中，但是神拯救了他的灵魂，最后呼召他像先知一般在中国社会里面，中国那个时代坚持真理，不向政权屈服，不向宗教阶层屈服，坚定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此他受到很大的逼迫，长久的逼迫，而且他那个时代的人许许多多，自己有很荣幸见到其中的一些人，他们被称为监狱都坐穿的人。1997年我回去探亲的时候，见到大家就是敬重的中国嘉陵教会林献高老弟兄，那时候健在。那时候我是信主不久，我要将来希望去读神学，主也呼召我在我身上，我还没有进神学院，我去拜访大马站教会崇拜。我记得那天我特别荣幸，老弟兄林老弟兄特别给我一段时间给我单独交通，勉励我这个年轻的人将来要奉献被主使用。我就让他小小的圣经，我父亲送给我的小圣经，让他给我写几句话，他就写下了启示录2章10节，大家要不要看一下那节经文，对我非常有意义哈。如果你不会背的话你就看圣经，会背的话就你要至死忠心，你就要得到生命的冠冕。他就在我圣经上写下你要至死忠心。我很好奇他怎么能够把监狱做20多年，他成监狱做穿了，他也希望他自己至死忠心为主受逼迫的见证，能激励这个年轻人将来为信仰的缘故要受逼迫的。虽然我也不知道传道做传道工作要受苦。然后他告诉我，他说现在啊，他说最近公安又请我进去了，他说我没问题，我很高兴我就进去了。他说进去以后发现公安的人怕他，公安的人知道这个人已经坐监狱20几年了，都没有所谓的悔改哈，没有把他改过来。他再进来的时候，公安有点发怵，不知道要干嘛。当然是公安其实又找他麻烦。他说：“我不怕公安，公安怕我。”现在，一个人为坚持真理，他的品格被里面的人都认可，知道他是什么人。他刚进监狱的时候，这段历史我自己还是从一个我神学院的希腊文老师告诉我的，是这个人是德国人，在三一神学院做教授以前，他非常敬仰中国的一个德国教授，在三一神学院教希腊文，他非常敬仰中国嘉陵教会的王明道先生。就我又感动又惭愧哈，因为这故事是从一个德国教授那里听到的，很感动，是因为德国教授也敬仰嘉陵教会的这位先知性的人物。惭愧的是我自己就不知道。他说有一天他在默想刚才大家回应的经文，彼得前书4章的时候，他讲到我们要靠主喜乐哈，里面神的灵，荣耀的灵就在我们身上，受逼迫的时候 他讲到王明道先生，他用早晨希腊文课，他用希腊文帮助我们灵修。他就举了个例子说，中国的王明道先生，那时候关监狱进监狱的时候，他清晨起来灵修的时候会唱诗歌，很优美的诗歌。他诗歌就是刚才唱诗班那种感受啊，他唱得非常的优美。那时候刚进监狱的时候，别人就很怀疑这老头是否精神有问题。你看在监狱里面唱歌多半什么情况呢？精神受刺激啊。但是过一段时间发现这老人家很慈善很友好，精神没问题。再多了解，再多了解，发现他里面有一种特殊的源头，产生这种喜乐。监狱里面后来就像保罗在监狱里面带领的信主一样，因为他特殊的生命，在受捆锁、受逼迫、受羞辱当中，他里面甜美的喜乐的灵感动了里面监狱里面带领了许多人在监狱信的主。王明道先生曾经想到进监狱以后侍奉会受到极大的难阻，受到可能将来侍奉受到很大的困难或者影响，侍奉可能就终止了。但是这位主的仆人不用这样担心，他相反，他进了监狱，他的见证却遍及全球。过去他侍奉主要在北京的基督会堂，但是进了监狱以后，他的见证、他的正直、他的勇气、他的真理的持守，他的见证遍及全球。你看，连德国的教授都知道中国的王明道。所以你看，受逼迫，耶稣讲那些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在登山宝训一开始的时候，章十二节马太福音，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以前也是带对先知也是这样带他们的，但是为主受苦的时候，天国是他们的。所以天国是属于这些愿意为真理受逼迫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在思想的时候，我们想到受苦，为主受苦是必然的事情。主耶稣自己也是说，告诉门徒他要上十字架，一定要受长老、祭司长、文士的苦，他必须背十字架，必须受苦，这是必然性的。我们有一堂课里面，一堂信息里面提过，耶稣的受苦是救赎性的，十架就受十架的苦难是救赎性，但是我们没有，我们是代价性的，是跟随他，因着跟随他，我们愿意因着感恩跟随耶稣，他也呼召我们跟随他。跟随他的时候，世人容不下我们，就受逼迫。现在我问大家反思的问题，就像那个人在公司里做十几年都不知道他是基督徒，你可以猜测他会不会为信仰受逼迫，会吗？你都不知道他是基督徒，还逼迫什么，是吧？他这个叫像军统藏得很深，对不对？啊，这个历史上的一些事情，你就没办法抓他了。但是这个人如果藏得够深的话，你不敢祷告，你不敢坚持真理，你就不会受逼迫了。但是今天，如果你在信主说，我30年、20年信主了，没有为信仰受过逼迫，有可能是什么状况？通行18年，不知你是基督徒，有可能我们回避了好多的冲突。我们没有在公共领域、在家庭、在州邻里，我们为主做见证，不敢活出。在同学会里面，你不敢讲你是基督徒；你在社群里面，你不敢承认你是基督徒。我信主以后，向不少人传福音，很热心传福音。但是有一个群体，我一直发毛，不太愿意哈。大家前面听过我信息，知道我的主要的试探是虚荣。别人嘲笑我，别人什么街上发单张被人什么丢掉什么，我都刚开始不习惯，后来都接受了。这个都反正我跟你不认识，这个我也是教孩子哈，在路上开车别人很不像话，你就忍耐3秒钟就过了哈。但你找对象好好找，那个人跟你要生活在一起一辈子哈。同样的也是，在同学会中间呢，有我在这么多群体里面，我就跟我的同班同学传福音，我一直有一个里面不舒服的地方，我在问自己，为什么我跟好多人传福音，好多地方布道了，怎么会跟同班同学传福音，我就那么里面不自在？后来我想到了原因了，因为啊，在外面布道被人冷眼，或者被陌生人怎样，我无所谓的，我跟你也不熟，我不会 take personal， 不会个人化。但是同班同学呢，过去曾经很佩服我的，特别，哦，现在最后哦，你也去搞这个迷信。你这个怎么搞的？不去当数学教授去了哈？我们这里有一个人实现我的梦想了。你不去做研究，你的过去的数学怎么会去做牧师啊？这是在我的同学看来，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怕被同学嘲笑，是这个事情使得我一直不太敢跟同学这个群里面传福音。后来有一天，我的一个同班同学，他在芝加哥大学读数学，他信了主，感谢主啊，信了主，他就把我的受洗的见证可能。院长已经发给大家了哈，把我那个见证，1998年写的那篇见证，发到我的同学群里面去了，嚯，引起一阵骚动。那个见证 我没有害怕、啊、他问了我，亚明能不能把你的见证发到我们同班同学、大学同班同学群里面、啊？我说当然可以了，我说你发了，不是我发了，他就发了，他就做我的卧底，发进去了，哦，一阵骚动，然后有一个同学就说啊，你什么时候来北京？我再跟你谈一谈信仰，好、啊、的，有很同学还有客气啊，同学不会那么不礼貌，这个算客气的群体。那我就克服了我的那个难关，将来有机会我就看钓鱼啊，同班同学里面我不会在群同班同学里面讲你要信耶稣不信耶稣下地狱啊，不我不 不会这么传的，但是我就看他，哎，这个同学把我的见证放进去了啊，克服我里面的自己怕被同学嘲笑的这个障碍。有的时候我弟兄姊妹，有的时候被陌生人逼迫很容易一点，被你很熟悉的人，你很在乎的一群人，这群人看不起你的时候，被看清的时候，那个里面难受啊，你没有体会哈、啊？还有像父母传福音对吧？像你亲近的人传福音，像你是亲朋好友传福音的时候，都有一些难处。感谢主，那个、关我就过了，我就在那等啊等啊，有没有人出来？现在几乎没有。感谢主，有个别哈、啊，个别到芝加哥的时候过来，我也跟他机会传福音，非常少非常少的人。在家乡曾经也是，这是跟随主有代价的弟兄姐妹。我那时候从北京回家啊，现在已经你们也知道我在读哪个学校，是我是一个福建一个闽江口一个村庄里面很小一个岛上的人，在岛上的孩子那时候好学生，父母通常都会暑期的时候带到来我家里来请教怎么上名校的，也是虽然不是门庭若市，那也是被好多人请教，很有荣光的一件事情。后来听说哦、那时候还说进这个大学的人将来可以做中央委员，可以帮我们那条路给他修好了，家乡那条路不太好，一下雨天就很滑，他等着这孩子长大将来有出息的时候帮我们修好路。我村庄里面出过一个名人，他就指望将来没把路修好呢等着我去修。后来发现哦，去美国了，哇，又有一批人来这里，怎么请教去美国？我们福建那边有许多人老乡那边去美国，是很多是偷渡来的哈，也有在那读书了做生意的，现在就少一些。他听说我去美国不需要花几万块钱，他就很好奇怎么这么便宜去美国啊，我就问我怎么去美国啊，听说你去美国只要很少很少的钱，我说你去考托福啊，什么叫托福？那一说完，哎呦，那个好像大学生才可以哈，等等就放弃了。但是当我有一天，每次我回到村庄，几年回一个村庄，都有某种震撼对我的村庄。后来听说我去做牧师了，哎呦，这下修路没希望了。然后有一个传说，我们那边，哦，他在美国做牧师，哎，他说听说，后来在我们村庄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传闻说，美国有三个师会赚大钱，你们猜的哈，只有我们村庄有，这个别的地方没有啊。医师赚大钱，律师赚大钱，我们村里还说牧师也赚大钱。因为这个孩子从小很聪明的读书啊，他去做这一行一定是赚大钱了，他脑袋聪明，所以从此村庄里有丧尸赚大钱。你看这些后来人呢，虽然这么说丧尸赚大钱，再也没有学生好学生他的父母来到我家了。过去虽然不是门庭若市，后来真是门可罗雀，回家的时候真的是只有我的家人边上的人最多，偶尔亲人来那里等啊等啊，跟我说很久，还以为我要发美元给他。我哥哥说啊、哦、某某某哈，就是我都替我的某些亲人感到不好意思。他说我的弟弟现在去做传道人了、啊，意思就是你不要等了、啊，他没有美元发给你的。哎呀，我心里正心酸呐、啊，过去不能修路了，现在连亲人有些希望我回来指望，某些指望也是合理的哈。你从美国回来读书这么久了，就是发就给一点钱是，但是我可能带一些小礼物哈，那没有钱。我哥哥说了一句话，就是说啊，我弟弟现在去做传道人了，意思就是不要指望了哈。弟兄姊妹哈，我虽然没有受到很大的外面的逼迫哈，但是心灵上你看，对一个很在乎、很虚荣的一个人，结果就在虚荣上破碎你。从门庭若市到门可罗雀，门却都发在你的门口。但是你的心灵，你慢慢慢慢，当价值观越来越清楚的时候，你就被人弃绝了。但是感谢主，神有人爱我，主的百姓爱我。那些真跟随主的，有一天我就在1997年就在我们县里，那时候心灰意冷啊，因为家乡人都已经发现这个孩子原来我们都指望他修路的人，现在完了没希望了。以前有人逼迫我爸爸哈，因为信仰的缘故，我爸爸有两条罪状，一个弟弟在台湾，一个是宗教头，奉教头目，这两条罪状受逼迫，所以我童年受到有一些不公正的待遇，是因为 我一直书读很好，但是不能够加入少先队员，这个都是我童年受的逼迫。后来有一天，神谁爱我呢？我就去讲道了，我心灰意冷了。结果到了我姐姐家，我姐姐是传道人几十年了。后来一听我去传道做传道的时候，我姐姐啊，几十年的传道人，她那天软弱了，但是感谢主，她有圣灵在心里。她问说：“哟，弟弟你也去做这个啊？”我姐姐是我非常敬仰的姐姐姐夫，几十年传道，在中国嘉陵教会岷江口那带，把福音带给许多的人。但是那天，他原来也有指望这个弟弟将来做教授，赚点钱帮助这个贫困的家。结果你也去做传道了，那这家就没希望了。他就说了一句：“哦，弟弟也去做这个。”然后我就听得出来我姐姐的口气了。哇，我指望家族里唯一一个人能鼓励我的，我爸爸妈妈早就安息主怀了哈，他不能鼓励我了。我妈妈安息主怀，爸爸已经老年痴呆，他已经不知道我的奉献的事情了。但是我姐姐说这话的时候，我那天心灰意冷，一个人离开姐姐的家，我就做了一个祷告，我说：“主啊，我现在只有你了。”原来那些敬仰我、羡慕我那些，我最让我感到有点价值的那些人都离开而去，最后连传道人姐姐都说：“哦，弟弟也去传道。”然后我只有主了。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生命的破碎，然后看见只有神爱你。那天起，我就神给我一个极深的一个使命感，我完全全然奉献给他，我不再讨人的喜悦了，然后就出去传道。感谢主，谁爱我呢？我去传道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女子，也像这样的你们这样听到，很认真坐在第三排中间，很认真的听到，而且长得很好看。我就后来在哪里去传道，不能在那讲个道就喜欢一个好看的姐妹，这个不合适的哈。我知道这个，我在教会长大了，我知道这个道理。但是主有很多奇妙的安排，后来就认识我的师母，她是我第一个恋爱的，也是我第一个女朋友，也就唯一的女朋友，也是我的妻子。世人不要你了，或者家人甚至软弱，后来主我一离开家，后来我姐姐告诉我，圣灵就关照她说：“你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圣灵的意思。”啊，我姐姐就流泪了。再回来的时候，我姐姐说：“弟弟，主已经责备我了，我软弱了那些，就是我已经主安慰我了。”我说：“姐姐，谢谢你告诉我，没关系的。”主已经安慰我了，我离开你的家的时候我就蒙安慰了。我姐姐是老大，我是老幺，五个孩子哈，她像小妈一样对我。弟兄姊妹，我们在世界上有许多为主的缘故，不是因为做传道的人才会有。只要你敢于坚持圣经的真理，只要你敢于在家人、在公共领域、在你周遭活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可能就要为此受苦了。其中没有受苦的其中一个原因，可能你不敢活在人面前，你退缩，像我这样子。但是当你勇敢活的时候，你要清楚你为神的、为谁的缘、为什么缘故受苦，要为犯罪受苦，要为做耶稣的门徒，做为他属于基督的缘故受苦，这是我们要问自己的。就像我第一堂信息挑战大家，你奉献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喜乐？你顺服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喜乐？现在也挑战大家，我为什么还没有为主人民受苦？初心弟兄姊妹，不要被我吓坏了哈，受苦是命定，也是我们的荣幸。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威廉潘讲的。当今天如果国家总统让你去麻烦你做一个事情，你荣幸的不得了，再苦你都很荣幸的。当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邀请你来背十字架跟随他的时候，我们却却步了，以至于我们会看重世人对我们的羞辱，对我们的逼迫。相反，那是我们的荣幸。那些当兵的人回来，最荣幸的事情是身上的伤疤，那些弹片讲起来，那些我的邻居后院有一个抗美援朝回来的，就是他身上有一些伤痕，他是一生的荣幸啊。但是我们有没有为主的缘故有这些伤痕？第二方面，我们从26-27节在这里看见我们为主做见证了。首先，我们不能靠自己，我们被世界恨恶与世人关系当中，我们要为主做见证。26-27节，我们来看需要特殊的加力 enablement 或者赋能。就要圣灵给我们 enablement， 给我们能力。26节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真理做见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是从头就与我同在。”耶稣在这里告诉门徒，虽然你会被世界恨恶，但是主差一位保惠师，保惠师就是像律师、像安慰者，在你边上为你辩护，与你同在，那样的一位保惠师与我们同在。那圣灵的工作，这里特别提到他为基督做见证。圣灵保惠师，许多人误解只是好像安慰你哈，忧伤的安慰。当然他会安慰我们，但是他也是坚定的站在我们一方。特别我们为真理做见证的时候，他与我们同在。法庭上，当你做见证的时候，这位 Advocate 这位替我们说话的圣灵在我们边上，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在法庭上我们无助，法庭上我们一般的人不能做自己的 legal counsel， 做自己的律师，但是圣灵保惠师就是 legal counsel， 就是帮助我们的人。在公共领域受逼迫的时候，为信仰我们受到羞辱、受到弃绝的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因为圣灵为基督做见证，我们也要做见证。使徒行传，整个使徒行传告诉我们，我们教会传讲一系列使徒行传的信息，很长，28章，大家都是一章一章的这样的。我们一章第八节，使徒行传大家都知道，圣灵要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主耶稣说，我们必得到能力，从撒玛利亚，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要做耶稣的见证，或者做耶稣的见证人。所以这里关键词是圣灵、能力和见证这三个字。第一章八节是像提纲挈领一样总结整个使徒行传里面那群初代教会能够把一小群人把整个地中海沿岸把罗马帝国翻天覆地的一群人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所以今天我们也没有办法，就像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去爱、去效法圣爱、去爱周遭我们的肢体一样，我们也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的勇敢、自己的节制、自己的能力去跟这个世界、恨我们的世界抵挡，没有办法的。所以主差保惠师圣灵天父差来，主耶稣自己也是一样，帮助我们在这样的时代里面为主做见证。看到使徒行传那个里面就是如歌如泣的那个见证里面，很多人只看到使徒的里面的忍耐坚忍，但是更重要看见使徒行传里面圣灵在后面是直接驱使门徒们有那样的勇气去做见证。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就是一个只看见那些励志的讲座啊，门徒很有、没有学问的门徒很有能力，那是励志讲座。但是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就像圣灵行传一样，后面真正的见证的主体是圣灵，差遣的主体是圣灵。十三章那里看见使徒行传，十三章那里安提阿教会被差遣的时候，圣灵是差遣的主体，圣灵在他们进食祷告的时候对他们说话，把他们中间最好的巴拿巴、保罗派出去，于是兴起了普世宣教的篇章。所以你要看到我们这些为主做见证、受逼迫、受苦这一系列，都需要靠圣灵在后面的工作。20年代中国开放的时候，1979年中国开放的时候，西方教会非常担心中国家庭教会是否还有，中国是否还有基督徒。从1949年到1979年30年的逼迫和各种封锁当中，西方教会觉得中国的教会的光景如何，许多人暗自祷告，海外华侨也在为中国教会祷告。50年代初宣教士被驱逐以后，就像今天从中国大陆被驱逐以后，圣徒们为中国教会的光景担忧，这是非常爱的担忧，非常可敬可钦佩的。但是到70年代79年开放到80年代初，中国家庭教会、中国教会好像雨后春笋般开始出现的时候，西方教会很震惊，这些人从哪里来的。我虽然自己是一个、在家里是挂名的基督徒，虽然是挂名在家中，但是我童年就见证了，我知道为什么，是一群人就在文革中间，就在受逼迫当中，他们持守主的道，在那里坚定的跟随做主的门徒，是这样的一批人。于是好像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80年代初中国教会不是雨后春笋，它一直在那里，只是西方不知道而已。中国教会30倍、60倍、100倍的增长，让西方教会得到极大的激励。原来圣灵仍然在中国教会做工，所逼迫了中国教会仍然屹立，不是靠着西方宣教的资源。虽然西方投入许多，我们感谢西方差会宣教士弟兄姐妹他们的舍己牺牲，包括像戴德森这样的和美兰进行许多宣教士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抛头颅洒热血，真是付上极大的代价。但是教会依靠的不是这支宣教的队伍，它是圣灵亲自在中间做成的工作，当年所撒下的种子开始生根开发结果，以至于30年的逼迫不能够摧毁神的教会，30年的苦难仍然使中国教会隐藏中间，后来被世人知道，变成对神的颂歌。今天我们也不要害怕，我们虽然是教会坐落在拉斯维加斯，世人认为这是一个罪恶之城、古城多多玛。我从来到这里，被邀请来这里，我心里就有感动。我虽然我们没有谋面，只见过你们中间的朱牧师啊、见过长老丁长老、不多，你们中间见过。但是来到这里的时候，刚下机场的时候，我跟师母都震惊了，那赌博机那么快都绑在那里，我说在这个地方真的是为主做见证有多难啊，真是个赌城。 那要为弟兄姊妹祷告。我们有没有在这个城市里面为信仰的缘故被人排挤、被人嘲笑？居然在这个城市里面还有一群人敬拜主、为主做见证，还有释放、还有见证、还有主日学，还有许多的工作。我们也想，我们有没有为主的缘故受到这个世界罪恶的污染或者排挤、逼迫？如果都没有的话，我们就要反思，没有责备大家的意思。如果我在这个城市里面过得非常的舒服，这个城市里面的罪恶也没有因为我的存在有一点格格不入，我在公司、我在人相处里面，人都觉得我很 nice， 我们可能要想想，我是否只是 nice， 有没有为主的缘故、为真理的缘故、为圣经伦理的缘故，我们为主受逼迫。我们教会一个姐妹，她在tobacco 公司，在烟草公司工作，她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心里非常的不平安，她收入不薄。有一天夫妻来我们家里跟我们寻找辅导，他因为自己里面有不安，后来又读了听了讲道，听了其他的人的讲道，发现讲到他的工作伦理上有问题，他做得越好使别人烟抽的越多，他觉得这个工作越努力做呢，在公司好像有见证这个人做得很好，但是间接的结果是造成别人抽烟抽的更多或者抽的更顺，所以他心里不平安，找我们谈。我们谈完以后，夫妻两个都决定把那份工作辞掉。她是我们教会一位女执事，我们为她感恩。她知道里面有圣灵的工作在里面，她并不是在公司被人逼迫离开的，她工作可以说很顺的，收入也 不差。但是这种决定不是容易的决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里面，不只是在拉斯维加斯，在世俗的时代里面为主做见证，其中要知道我们有没有受逼迫。主耶稣说逼迫是必然的，因为他恨恶主耶稣，也是恨恶他的父，也是恨恶天父的。而且圣经后面我刚才没有多解释，那都要受到审判的，这些人是世人要受到审判的。但是我们呢，是否这样做？耶德森，大家知道戴德森，耶德森是缅甸，美国派去缅甸的宣教士，在初期的六年工作里面几乎没有什么果效，后来他的妻子女儿都死了，所以非常的孤独。特别耶德森师母过世以后，他其实非常孤独一段时间，在甚至有一段时间深居简出，跟人不太来往。他身上有囚禁之苦，被关在缅甸的监狱，受许多的鞭伤苦楚，身上充满了钉痕。但是有一天他出现在美国缅因州的时候，有个年轻的孩子看到他的时候，看到世界上最喜乐的人。他不能理解这个人身上那么深的容美，那个笑容，那个慈祥，他不知道这个人却是缅甸被称为缅甸的使徒哈，我们不称他使徒了，就是缅甸一位资深的宣教士。他身上充满了苦楚，不但是外表的鞭伤、伤痕，还有内心丧妻丧女的那些苦痛。但是这个人一直侍奉几十年，在缅甸建立了无数的教会，也翻译了缅甸的圣经，成为缅甸基督教教会的一个神奠基性的像使徒一般的一个人物。后来他再回到缅甸的时候，缅甸政权对他非常的害怕，他也是政权怕他的人。他说啊，我们缅甸人不害怕，我们政府不怕你传的那个信息啊，你讲耶稣基督是唯一拯救啊，这些我们不怕你讲这个道理，宗教道理我们不怕，但是我们害怕你身上那些钉痕，那些身上那些伤痕，以及你在这伤痕中间仍然有了那种喜乐，这个把我们的民众都征服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与世界世人相处，我们首先要防备，不要进入被世界同化等等这些防御性的以外，我们要预备好心态，要受逼迫的。我们要问自己，我如果没有受逼迫，是否是因为我没有为真理站稳立场？如果受逼迫的话，要问我受逼迫是否因为我的品格生命的问题，还是我坚持信仰的问题？要问自己。第三，我们要问自己，我身上有否为信仰、为主那些受伤的痕迹？将来在天上主纪念的是你在世上曾经是否为我的名受过苦，不一定是囚禁之苦、捆锁之苦，在美国今天你只要坚持真理，你也会受苦的，一定会受苦。所以愿主来激励我们，今天在这堂信息当中被主的话激励，看见我们门徒与世界的关系的时候，首先站稳脚跟，不要被世界同化，因为世界的力量尤其在这个城市格外的严重。长老夫妻昨天出于爱心，我们晚餐后带我们看到我们没有来过，走了一圈，从那条大道拉斯维加斯布罗瓦走过去，我们很震撼，在那里那些灯红酒绿。然后弟兄姊妹，我在想的不是那些，我跟师母没有受任何影响，当然也不会了。 我们想到你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在这个城市里面为主做见证，是有何等的艰难。愿主激励大家，借着主自己的话，我们被恨恶的时候，我们被人排挤的时候，我们被人嘲笑的时候，要知道在这以先他已经恨恶嘲笑我们的主了。让我们的生命见证在这个城市里面好像下空的萤火虫一样能够息息发亮，能看见我们还有一群基督徒在这里，他们聚集，他们赞美，他们见证，他们教养自己的儿女，他们带领一家和这个群体来为主做荣美的见证。让主赐福你们教会在这个地方成为黑暗的时代荣美的光，能够成为金灯台，在拉斯维加斯为主做持久的见证。我们祈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借着你宝贵的话语来激励我们弟兄姐妹，在这样的时代当中，在这个充满罪恶、充满污秽、充满各种邪情私欲的时代里面，这样的城市里面，主啊，能够在这地方为主做见证，帮助我们心态有完全知道受苦的命定，因为主已经受苦，也呼召我们与主一同受苦。主啊，这是主给我们何等大的呼召，何等大的荣幸，也给圣灵保惠师给我们力量，能够在这样的时代当中效法圣灵的见证能力给我们的见证，好像使徒的时代一样。祝福弟兄姐妹在这个城市里面用生命来见证主啊你所托付的十架福音之道。满心感谢我们的主，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